这书能让你戒色，基础版第21章，意志力戒除法的弊端。人们似乎普遍认为，戒除手淫是一件难事。即使是戒除手淫方面的书籍，通常也会在开头部分描述戒除手淫的困难。其实，戒除手淫是一件无比简单的事情。我知道你仍然心存怀疑，但是请先听我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在4分钟内跑完1600米，那么这的确很难，你需要多年的艰苦训练，即使这样也并不一定能成功。人类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很多都是打破固定思维模式的结果。在罗杰·班尼斯特4分钟之内跑完1600米之前，人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在今天，许多优秀运动员的成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水平。不过，如果你的目标是戒除手淫的话，那么你只要停止手淫就可以了。没有人强迫你手淫，除了你自己，它并不是你的生存需要。所以，如果你真正决定戒除手淫的话，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很多人觉得手淫难以戒除，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意志力戒除法。任何会让你觉得戒除是一种牺牲的方法，我都定义为意志力戒除法。非常多的人觉得，如果想戒除手淫的话，肯定随时都能成功。最初，我们只有在某些场景触发到欲望的时候，才会想要手淫。然而不知不觉间，我们开始经常手淫。手淫也变成了下意识的行为，手淫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相信手淫能缓解压力，帮我们放松，让我们更享受生活。事实上，手淫既无助于缓解压力，也不能帮我们放松，更无法让我们享受。这些只不过是手淫者的错觉而已。通常要过很多时间，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染上了手淫恶习。在此之前，我们一直误以为手淫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上瘾。事实上，我们不仅无法从手淫中得到享受，而且还对手淫形成了依赖。直到尝试戒除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旦停止手淫，多巴胺戒断症状就会出现，让我们产生心理上的空虚感。我们想靠手淫来缓解这种感觉，强制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通常会妥协。我不会像以前撸那么多，现在戒除手淫时机不对，等到生活没有了压力再说。然而一旦没有了压力，我们就失去了戒除手淫的理由，直到下一次感觉到压力为止。我们永远都希望一个契机，希望自己一觉醒来永远不想再手淫了。然而这个契机我等了15年始终没有出现。你可能会说，一些突然就不再手淫的人并不是不存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莫名其妙成功戒除手淫的人都经历过某种冲击。比如某个亲友因手淫引发的疾病而死，或是他们自己意识到了手淫已经严重危害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之所以对这一过程轻描淡写，是因为这样描述更容易一些。不要欺骗你自己，戒除手淫过程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你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意志力戒除法如此之难。自从染上手淫以来，我们一直把头埋在沙子里，用明天我就能戒除成功之类的幻想欺骗自己。偶尔我们也会受到一些刺激，从而决定戒除手淫。这刺激或许是健康、金钱和社会形象方面的考虑，或许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手淫并不是享受等等。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不再把头埋进沙子里，开始权衡手淫的利弊得失。我们的理性立即意识到手淫有弊无利，必须马上停止。如果你坐下来分别为戒除手淫的好处和手淫的好处逐条打分，那么前者的总分肯定远远高于后者。不过尽管你知道戒除手淫有那么多好处，却在心底把戒除手淫当成一种牺牲， 尽管这只是一种错觉，其暗示力量却十分强大。你并不知道各种原因，但你的确认为手淫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尝试戒除手淫之前，你早已受到社会洗脑的影响，再加上你自己对自己的洗脑，你觉得放弃是一桩难事。无论在贴吧、论坛还是 Q 群里，你肯定听说过有些人戒除手淫已经好几个月，仍然对色欲念念不忘。你也听说过有些人尽管发誓终生不再手淫，却并没有摆脱手淫的折磨。还有些人戒除手淫多年，生活幸福美满，但却又突然恢复了手淫的习惯。或许你认识一些重度手淫者，尽管他们的健康已经接近崩溃，而且绝对不是在享受手淫的感觉，但他们却仍在手淫。你甚至亲身体验过这样的感觉。所以你的反应不是手淫太好戒除了，而是感觉自己正面临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仿佛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你在内心深信不疑，一旦染上了手淫恶习，戒除将会难如登天。尽管你嘴上可能并不会这么说。许多手淫者开始戒除手淫时，甚至会想，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我的身体可能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变化，我可能会要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来戒除手淫。这样的尝试还没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假设你强忍住不手淫，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开始渐渐好转，精神有所恢复，你这个时候信心满满，觉得戒除这件事不过如此，我现在不就已经戒掉了吗？这样你最初戒除手淫的原因就不复存在了。这就像是开车时目睹一起交通事故，你或许会暂时放慢车速，但是下次你需要赶时间开车赴约的时候，又会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另一方面，你潜意识上对手淫的渴求还没有消失，尽管这个时候戒断症状已经十分轻微，完全没有生理上的不适，但偶尔还是会有心理上的空虚感。但你并不知道这就是戒断症状，你只是感觉想要手淫，至于为什么想，你完全不清楚。这种感觉会很快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层面，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搜肠刮肚，努力寻找手淫的理由。你或许会说，一，人生苦短，或许我已经患了不治之症而我不知道，或许我明天就会出车祸死掉，现在戒除手淫反正也晚了，再说这年头天灾人祸实在太多了。二，我选错了时机，我应该等到非周末时间，假期结束，熬过这段日子再开始戒除手淫。三，如果连自己想要的都无法满足，健康又有什么意义？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开开心心随心所欲，寿命短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四，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容易激动，脾气也变坏了，我无法正常工作，家人和朋友也不喜欢我这样，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必须得恢复手淫，反正我也是个重度手淫者了，不手淫的话我永远都没办法开心起来。到了这一阶段，你通常会向自己投降，你终于得偿所愿，可是你心中的矛盾越发严重了。一方面，你对多巴胺的饥渴终于得到了缓解，另一方面，因为很久没手淫了，你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可是忽然间又前功尽弃，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你会责怪自己意志薄弱，为什么没能忍下来？事实上，你缺乏的绝对不是意志力，你只不过是就情况的变化做出了新的选择。在生活中，我们通常倾向于高质量的生活水准，而这个时候，我们误以为手淫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事实上，非手淫者的生活水准比手淫者要高得多，但是你却会产生相反的错觉。正是这样的错觉，让你甘心做了 N 多年的手淫者，而魂不自知。 手淫者的所有痛苦与多巴胺戒断症状并无关系。的确，痛苦是由戒断症状引发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你的心态，你心中的犹豫和怀疑。因为认定戒除手淫是一种牺牲，你会感觉生活仿佛缺少了什么，而这样的感觉会产生压力。压力是导致你想手淫的因素之一，但是现在你正在戒除手淫，二者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加重压力。意志力戒除手淫法的困难还有一个原因，你不得不保持等待的心态。假如你的目标是通过驾照考试，那么通过之后你就可以告诉自己你已经达到了目标。但是使用意志力戒除法时，你告诉自己的是，如果我能忍住不手淫，过了足够长的时间，手淫就会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足够长的时间到底是多长，你完全没办法判断，只能慢慢等待，期盼着某件事可以作为标志，让你知道戒除手淫确实成功了。事实上，在你断绝最后一丝手淫欲念的瞬间，戒除手淫就已经成功了。你所等待的不过是戒除再次失败的那一刻，你向自己屈服的那一刻。我已经说过，手淫者的痛苦是心理上的，是犹豫和怀疑的结果。尽管没有生理上的疼痛，但心理上的痛苦同样难以承担。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幸福感和安全感可言。你原本应该把手淫这回事彻底忘掉，然而你的意识却偏要纠缠不休。这种痛苦可能持续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年时间。你的头脑里充满了这样的想法，手淫欲望究竟还要持续多久？我真的还能找到幸福吗？我真的享受没有手淫的时光吗？我将来该怎么缓解压力？戒除真的是正确的吗？我欲望来了应该怎么排解？你在这样想的时候，对手淫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其实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洗脑的过程。事实上，只要你坚持三个星期不手淫，手淫对多巴胺的刺激就会逐渐变弱。这个时候，许多戒除者就会意识到，他们似乎已经摆脱了手淫。他们可能会放纵一回，来证明自己的成功。然而这么一来，他们又重新陷入了手淫的陷阱。懊恼和自责让他们并不会立刻进行第二次的手淫，因为他们还抱着这样的心理，我不能重蹈覆辙。所以他们会等上一段时间，直到这种感觉淡了为止。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几个星期，他们会想，看来我的确是摆脱手淫了，再撸上一管也无所谓。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一点点滑向原本已经挣脱的陷阱。意志力戒除法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戒除手淫的最大问题是在于洗脑，而不是生理上的因素。即使多巴胺上瘾症状已经消失了很久，戒除者仍然会从心理上渴望再来一发。不可全盘否定的是，如果个别个意志力极为强悍的人，坚持的时间真的足够久，他们或许会意识到自己的确已经挣脱了陷阱。他不再渴望手淫，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没有手淫的生活其实更加美好。我承认，不少的人都通过意志力法戒除成功了，但是这样的方法不仅难度很大，而且失败率非常高。即使成功戒除，戒除者仍不能完全摆脱洗脑的影响，依旧认为手淫并不是全无益处。许多非手淫者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也接受了同样的洗脑过程，只不过无法接受手淫，或是其他思想的冲击导致他们抵制手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戒除手淫多年之后，某些人仍然会恢复手淫，因为他们的潜意识仍旧认为手淫其实是一种享受。我已经重复过无数次，手淫跟享受完全无关，从来都没有。我们以为手淫是一种享受，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的愚蠢，居然会做这样一件毫无益处的事情。 我们手淫时通常会处于下意识状态，恐惧让我们裹足不前。如果你对手淫者做过观察，有你会发现他们只有在意识不到自己是个手淫者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到高兴，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手淫的事实，就会表现得相当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不管是出于尴尬还是自责或是其他方面的考虑，所有人都应该明白的一点是，手淫是为了满足心瘾。如果把身体和头脑中的上瘾彻底清除出去，你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手淫了，你才算是真正戒除了手淫，这也是戒除成功的唯一标准。更多戒色文章和戒色方案，请访问戒友之家论坛。智慧在此聚集，智慧在此奉献，智慧在此隐藏，欢迎您的到来。